大家好，我是吴金平啊。咱们之前呢已经讲了三期西方的神话传说和星空之间的关系了。这评论区啊就有些听众他不太满意啊，说我们怎么总是讲西方文明的发展史啊，咱不讲讲中国自己的呀。咱中国的事儿嘛当然是要讲的啊，只是我们有个顺序。不过既然大家呼声这么高呢，我们就把还没讲完的西方神话传说呢先搁一搁。我们今天就来讲一期中国古人是如何认识星空的。
星空浩瀚，文明灿烂，欢迎收听星空与人类文明。
我们平时总是喜欢用什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来形容一个人的知识广博啊，说这位是前知一百年，后知一百年，中间还知道五十年呢，那加起来就是一二百五啊。在我们现在的学科体系里头啊，天文学跟地理学啊它差得比较远啊，它是两个不同的知识领域。如果一个人既精通于天文学又通晓地理学，那绝对可以算得上是通才了啊，您就可以去搞探月工程了啊。但是对于古人来说啊，这个天文地理虽然各有侧重啊，它没有那么大差异啊，这上面下边它就是一回事儿。在战国的末年呢，有一本非常出名的书叫《吕氏春秋》。哎，在这本书里面就介绍了，地有九州，天有九野。到了西汉的《淮南子》里边，也沿用着这个天上九野和地上九州的这个说法。这就意味着，在距今2000多年之前，甚至是更早的年代，我国的先民就尝试着用天地之间的事物建立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啊，这是一种比较讨巧的办法。因为地上的东西啊，它是已知的，天上的东西呢，它是未知的。如果你建立一个对应关系，天上那些事儿它不就好理解了吗？啊，这就把人类的未知领域给补上一块嘛。这就是古人的思维模式，也是宇宙观的体现。那么好了，如果天地之间的对应关系能够成立，那么天上那个星空变化就预示着人间的祥瑞和灾祸啊。古人认为啊，这个老天爷总是要通过某种自然现象来表达自己的态度，说白了就是提前给你剧透一下。但是这老天爷他比较隐晦啊，他有话不能直说，所以呢就需要专业人士来进行解读。所以古代啊就有一些人呐，他专门夜观天象，他夜里不好好睡觉啊。这种人往往还是家学渊源啊，他一般人不告诉，反正就是在努力的观察星空，总结这些变化规律，然后通过夜观天象的方式来理解和预测地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打个报告告诉皇上，毕竟是皇上他老人家掏的钱嘛。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日心说了，我们都知道地球是会自转和公转的，所以提到夜空里的星星，我们也都知道其实他们都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啊，一颗一颗的行星或者恒星啊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但是古人他不知道这些，他所看到的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把夜空想象成一张巨大的罩子罩在地面上，那所有的日月星辰都是在夜空中相对我们做运动啊。所以古人看到的天象其实是行星运动、地球自转、地球公转和进动等等一系列现象叠加在一起的一个结果。其中最明显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呢，就是日出日落斗转星移。古人就发现夜空中的星辰和整个天空都在围绕着北天极旋转。那古人相信天人感应啊，他相信天上和地下是一码事啊，所以就和当时的整个政治形态联系在一起了。地上的文武百官绕着皇上转啊，天上的日月星辰绕着北天极转啊，这不都是转吗？按照这种天人同构的思想呢，古人就把星空分成了两大区域。第一块区域呢，就是覆盖了北天极和附近星空的区域，叫做三元。三元呢，又分为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三个区域。紫微垣呢，基本上就是北天极的正中区域，哇，就是相当于皇上的紫禁城嘛。这个太微垣呢，就相当于皇上和大臣办公的朝堂啊，就相当于三省六部、三宫九卿啊，大概就这意思吧。这个天市垣呢，就相当于市民交易和皇上接受朝拜的地方啊，整个就一广场。 这个三垣的垣字啊，本意就是城墙的意思。这三垣之所以叫三垣，就是因为在星图之中，这三个区域最先被看到的就是由恒星组成的三堵墙。所以这古人就觉得，哎呀，这三个圈圈就好像是三个小城，所以叫他们三垣。他们把这三堵墙包围起来的其他星星呢，就当作是这个城里面的居民或者是建筑物了。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星官都被包含在这些城墙之中。比如说啊，这北斗七星属于紫微垣，但是它属于这个紫微垣城墙的外边。在古人的想象之中啊，这个北斗七星啊，就是老天爷的车架子，就是老天爷的劳斯莱斯了。这老天爷怎么坐一个勺子型的车上下班，我就不知道了。有关北斗呢，咱们得多说几句。虽然在星图里边啊，这个北斗被想象成是一架马车，但是在传统文化中啊，北斗的意义比这还要大。从自然观察的方面呢，这个北斗是一年四季都会出现在北面天空中的，它都是能观测到的。而且呢，它的形状非常好辨认，所以呢，大家用它来作为辨别方向的一个参考。那咱们国家的卫星定位系统为啥叫北斗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而且以北斗为起点去定位和辨别其他亮星也会变得非常方便。比如说著名的北极星，不就是在天璇和天枢的这个延长线上吗？或者是用斗柄的延长线去找春季大三角啊，这也是非常容易的。地球的公转呢，也会对北斗在夜空中的位置产生影响。所以呢，有一些不严谨的情况下，大家可以通过那个北斗七星勺子把的方向去辨别一年四季。咱们在前面几集春季观星那一集啊，就讲到过这档子事儿。古人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当然这个说法是有前提的，这都是吃完晚饭以后您出来溜达溜达啊，那看到天上的情形，反正是吃完晚饭之后睡觉之前啊，这个方位大概是对的。你要是后半夜再起来看呢，那方位就不对了。那古人睡得早嘛，后半夜也没有人出来瞎溜达了。在政治和文化之中啊，这个北斗七星也有着非常特别的地方。这北斗七星不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组成的吗？相传呢，这个轩辕皇帝的母亲叫傅宝啊，他晚上在野外看到了有光彩环绕的北斗，其中啊，这天枢星就格外的亮啊，把整个郊野都照亮了，这都赶上照明弹了，这是。这个傅宝呢，因此也就怀孕了啊，这看一眼就怀孕啊，反正生下来就是轩辕皇帝了。所以呢，都说这个皇帝其实是天枢星下凡呢。你看啊，这个史册留名的人物啊，多半是跟天上的星星都有对应啊。像我这号人呢，最多也就是扫帚星下凡了。这道教里边啊，这个北斗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啊，可以被称为北斗星君，有南斗助生、北斗助死的说法啊。这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嘛，这是。那像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里边还写那全真七子啊，这全真七子就和天上北斗七星是对应的，还可以组成特别厉害的那个天罡北斗阵啊，那一个人不行，那就七个人一块上了。有关北斗的故事还有很多呢，比如说啊，我们以前讲过嘛，这诸葛亮秋风五丈原呢，这个向北斗七星祷告啊，要续命十二载。你要说这诸葛亮还是挺节制的是吧，你像康熙呢，就问天再借五百年的，你这个贪心就大了。好了，我们扯得太远了，我们扯回来啊。总之这北斗七星虽然属于三垣的那个城墙结合部啊，它在城墙外边，但是它的地位呢又是极其特殊的。不论是从自然角度还是文化角度啊，这个北斗七星都已经深深的植入到了我们的传统之中了。咱们中国古代的星图呢，除了三垣之外还有二十八宿，在三垣天区的外边呢都属于二十八宿的范围。在中国古代天文学里面啊，古人就通过长期观测发现呢，月亮围绕地球公转的过程中啊，大约是每过二十八天就会在恒星背景中移动一个完整的周期。古人为了便于记忆和追踪月亮每天在星空中的位置，就选取了黄道和赤道附近特别显著的那些恒星群，构建了一个由28个星区组成的体系，就是所谓的28宿。这个28宿的宿字啊，实际上就是那个宿舍的宿字啊，它是一个字，它就是住所的意思。这就和西方星座体系中的黄道12宫是类似的，那宫它也是住人的地方。 在西方的星座体系之中呢，这黄道十二宫啊是太阳神的行宫，它一个月换一次，它在星空巡游的时候就住在这些行宫里。而我国的二十八星宿是月亮的居所，月亮是每一天换一个地方住，它一个月的时间呢就转一圈了。现在你就能理解了为什么西方的星座是十二宫，而中国的星座是二十八宿了。因为呢，西方的星座呀，它是一本年历啊，这个星座对应了一个月，这也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出生日期找到对应星座的原因。但是中国这星座吧，它是一部月历啊，它观察月亮在天空中的位置，就能知道今天是这个月的哪一天。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划分方式更加直观。你想啊，这太阳太亮了呀，它和星星是没办法同时看到的。这太阳走过天上的哪个星座，你需要到了晚上以后呢，你自己得去脑补啊，你得把那星图转180度才可能对上。但是在晚上啊，这月亮和星星它是可以同时看见的，所以月亮走到哪儿了，那就一目了然啊，这事儿就比较简单了。但是对于古人来讲，你知道是这个月的哪一天，但是你没有月份和季节的概念，肯定还是不行的。于是呢，古人就引入了四象的概念。说到这四象呢，其实大家都已经相当熟悉了，什么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嘛，不就是这四个神兽吗？我国古代很早呢就产生了五行的观念了，到了汉代呢终于就变得比较完善，所以这种观念就渗入到了方方面面。大家会把什么季节呀，什么颜色呀，什么行星啊，什么天干呐、还有什么人的心肝脾肺肾啦，都跟五行搭一块了。水浒传120回本里面曾经描写过宋公明大破太乙混天象阵，就完整的体现了这套宇宙观。这个阵是这么摆的，叫东方甲乙木啊，这前面打的是一面青龙旗。你看啊，东方、青色、木星、甲乙、春天全都联系到一块了。春季代表着新生和成长的力量。那西边呢，是西方庚辛金呢，打了一面白虎旗。那个西方白色、金星、庚辛、秋天也就联系到一起了。这个秋季象征着收获啊，同时也有物极必反、肃杀和变革的含义。那南边呢，就是南方丙丁火呀，打的是一面朱雀旗，包含的元素就是南方、红色、火星、丙丁啊，夏天、夏季象征着旺盛与热情。那北边呢，就是北方壬癸水，打着一面玄武旗，这玄武啊就是龟蛇啊，这古人看这龟蛇都是黑不溜秋的东西，包含的元素呢就是北方、黑色、水星、冬季，冬季暗示着这个收藏和稳定的意义。那最后呢是中央戊己土，这中央戊己土打的一面黄旗，这就跟四季没关系了。古代的说书人呢特别喜欢描绘这种阵法，都是这种明分八卦暗合九宫的套路。其实这套五行啊，这套东西还是可以和八卦搭在一起的，反正整个系统就是复杂无比吧。这个水浒传里边这太乙混天象阵呢它还算简单的，你看杨家福演义里边写的那大破天门阵，那个阵法比这个还要邪乎，当然扯得太远我们就不扯了，我们就继续谈回这个星空与四季。前面说的这一大套呢，你可能觉得不太好记啊。天上的这个东南西北和地面上的正好相反，其实这个好理解。我们看地图的时候呢，一般是把地图放在地面上啊，观星的时候呢就是仰头往上看，所以呢这正好就是反的。反正你记住啊，这四个神兽是有对应关系的。你可以面向南站好，这个时候呢就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了。像唐朝的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啊，这玄武门它就是在北边啊，它代表着北。北京故宫也是有个玄武门的，后来为了避讳康熙皇帝玄烨的名字就给改了，改成了神武门了。大家可能在课上都学过啊，长安城有条非常宽阔的大街叫朱雀大街，你一听这名字就知道这一定在城的南边。这四大神兽呢把整个天区平均分成了四份，他们统御东南西北，主宰一年四季。他每一个神兽啊都管着七个星宿。东方呢是角亢房底辛未鸡，北方呢是斗牛女虚威势毕，西方呢是魁楼未卯毕资深，南方是景鬼柳星张继珍。说一个小插曲，我当年在看十万个为什么天文分卷的时候，写二十八宿这一章的那个作者的名字就叫张继珍。 这个名字一下占了三个星宿，我实在不知道是巧合呀，还是故意的。每年的立春，太阳必定要运行到青龙天区的这个鸡宿附近，这儿呢正好是青龙尾巴所在的位置。到了立夏呢，太阳就会运行到朱雀天区的这个真宿附近，真宿呢也是处在朱雀尾巴上的星宿了。到了立秋的时候呢，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就会进入白虎天区了，也就是申宿的位置。到了立冬呢，太阳就会运行到玄武天区的毕宿附近。进行了这样的划分之后，就会发现我国的星座呢不仅仅能够计算每月的日期，还能够辨别月份和节气。有了这样的星座系统啊，也就给我国出色的阴阳历历法系统奠定了基础。如果把二十八宿理解成为王权服务的职能部门的话，那么代表星宿的神仙就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掌管星宿的这个神仙的名字，它是有一定规律的。神仙名字的第一个字就是星宿的名称，第二个字呢就是金木水火土日月当中的一个字，这是七种属性，就是五行加上日月，日月代表了阴阳。神姓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呢，是一种与星宿职能比较搭配的动物。比如说啊，青龙天区的第一个星宿叫角宿，它的属性呢是木，代表动物呢是蛟龙，所以星宿的主管神叫角木蛟。什么角木蛟啊、景木憨呢、啊、都是在西游记里边出过场的。孙悟空孙长老就曾经跟这些掌管星宿的神仙打成一片啊，在托塔李天王率领的天兵天将围攻花果山的时候，这二十八宿全员都参加了围剿，但是由于出场人数太多呢，大多数人都忽略了他们的存在。他们在那场大战之中啊，都属于气氛组，但在后边的章节之中啊，就有这些人单独出场了。比如说霸占了宝象国百花羞公主的那黄袍怪，他就是西方白虎天区的奎木狼下凡。还有呢，那个帮助唐僧师徒打败蝎子精的那个卯日星官，他就是白虎天区卯宿的掌门人，叫卯日鸡啊，他就是一只大公鸡嘛。当然啦，在我国星空体系之中啊，除了这些星宿以外还有星官。那么这个星官又是怎么回事呢？别急啊，咱们先插播一条广告。2024年暑期，文明的火种科学思维营爆款回归了。我呢和汪老师、王木头老师在上海与你一起共度五天四晚，你们将化身为人类的文明火种，掌握六大科学的基础知识，通过挑战带着延续人类文明的使命前往外星球。请到科学视频化或者是科学声音微信公号之中回复关键词文明的火种或者是科学思维营了解详情。好，广告到此结束。西方星座体系中的十二宫，它并不代表全部星座。同样，星空之中也还有很多没有被三元二十八宿所囊括的恒星。这样呢，就诞生了一个比星宿略低一级的单位，叫做星官。星官的数量呢，比西方的星座要多得多了。仅仅是北天球上的传统星官就多达283个。星官的数量多呀，它是有原因的，因为星官和西方的星座是不一样的。星官非常明确是一组恒星的组合，而星座呢就是划分了一个区域，区域内的星星都属于这个星座，所以呢在星图上画星官和星座的时候都会在恒星之间进行连线。但是两者的差异是，星官的连线是确定的，不能随便修改，而星座的连线其实没有统一标准，只要看上去差不多就行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同一个西方星座，但是连线却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啊，在北天极紫微垣的区域之内，有一个星官就叫北极。北极这个星官只包括五颗恒星，分别是北极一太子星、北极二地星、北极三数子星、北极四后宫星以及北极五纽星。再比如这个北斗七星，其实它包括了八颗恒星的星官。为什么是八颗不是七颗呢？我们以前恰好讲过，就是因为古人已经发现北斗六开阳星是一颗双星，所以呢就把开阳的半星起了个名字叫做辅星，辅就是辅助的辅啊。总体来说呢，中国的这个星官体系比星座对于恒星的管理更加细致。它不仅仅是对星空之中的天区进行了规划，而且还给每颗恒星都编了号。283个星官总共为全天1465颗恒星进行了编号， 还有很多出名的恒星，除了编号之外呢，还有自己的名字。这些编号和名字，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使用。不过我们这个星官体系它也有缺点，这星官体系最大的问题是过于死板，它这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星官已经规定好了你包含几颗行星啊，你多了少了都不对。当后续发现了一些当时人眼睛没法看到的恒星的时候，它就很难归入现在的星官了。这个时候星座体系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因为呢只要新发现的星星处在自己的范围之内，那么就直接照单全收了。咱们这个星官体系啊，相当于户口本啊，它不能随便增减。这星座体系呢，它相当于居民小区，它里边多出谁来它都不重要。很多人都知道啊，古代中国曾经被划分成九个区域，叫做九州。大明王朝1566里边有句台词啊，皇上心里装的是九州万方啊，这九州常常作为中国的代称。这个词儿啊，大家经常听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这就是古代天文学和地理学打通的地方，叫做分野。天分九野，地分九州。天地都划分好区域之后呢，就能形成投射和对应的关系了。大家最熟悉的一套九州划分呢，就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雍州这九州。因为古代中国的版图一直都在发生变化，所以这个分野方法呢也存在多个版本。流传最广的这个版本呢，就来自于西汉初年成书的《淮南子·天文训》。这本书里头直接把中原大地划分成了一个九宫格。九宫格最中间的那部分叫做中央君天，向上呢就对应着青龙天区之中的角宿、亢宿和底宿，向下呢就对应着现在的河南中部平顶山和许昌一带的土地。九宫格周围的八个格呢，除了正北方向分配了四个星宿以外，其他格子都各自包含了三个星宿。那诸葛亮夜观天象啊，发现将星落于荆楚之地，他就知道完了，这回关云长是完了。当时孔明先生在四川，他眼睛再好也不能隔着秦岭大巴山一直看到湖北地界，他应该是看到天上有一颗将星落在了荆楚对应的那个天区。有关分野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冷知识，我们现在的人呢，在感慨的时候经常会呼喊苍天呀、大地呀，你棒棒饿吧。实际上呢，苍天这个词啊，就来自于分野概念之中的东方苍天。它向上呢，就对应着房宿、新宿和尾宿这三个星宿，向下呢，就对应着河南东部、安徽北部以及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燕赵大地。所以呢，只有生活在这片区域的人们才会呼唤苍天，其他地方的人呢，有需要的时候应该呼唤什么幽天呐、玄天呐、诸天呐，啊，你拜错了庙门都不管用啊，是吧？那黄巾起义的时候喊的那口号什么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那就说明一切都不对了。比如说啊，气冲斗牛，这斗牛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北斗星和牵牛星嘛。那气冲霄汉又是什么意思呢？霄就是云彩的意思，汉就是天河的意思。我是汉族呀，这个汉字就来自于天上的银河。你看啊，有关天文方面的名词已经嵌入到了我们生活之中的方方面面了。无论是二十八宿还是283星官，或者是分野以后啊天地方位的对应关系，都因为信息量太大，咱们用一期节目啊只能给你一个索引，它不能够完全展开。不过呢，只要你了解了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些知识，那你就已经具备了看懂我国古代星图的能力了。我相信呢，你肯定会因为自己增加了看懂古代星图这项新技能而感到欣喜，也希望你因此能够爱上星空。最后啊，我还是要推荐一下，今年的1月份啊，我和汪老师、王木头老师在北京带领了一个寒假科学思维营。我们是和这帮孩子朝夕相处了五天四晚，也让孩子们对天文、物理、化学、生物、数学、信息科学这六大学科有了一个更高的认识，并且呢，还能从每一节课中掌握一两条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思维。为了让这个研学营更加有趣呢，我们是煞费苦心呢，写了一个科幻剧本，把相关的科学知识做了一次精心的包装。我们的剧本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公元2084年，联合国小行星防御委员会向全世界正式宣告地球文明进入倒计时， 四是51年前形成月亮的那次撞击事件将再次发生。一颗来自太阳系之外的超大流浪行星啊，将在一年后和地球相撞了啊！联合国同时宣布文明火种计划正式启动了，在全世界范围内选出36名少年，乘坐星际逃生舱啊，分别飞向距离地球最近的36颗系外宜居行星，撒播文明的火种。这个科学思维营啊，是1月份办的还是相当成功的，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一致好评。这孩子们都舍不得离开啊，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到了今年暑假呢，我们将再次推出这个得到用户认可、硬核独特的升级版爆款科学营，叫文明的火种科学思维营。这次呢，举办地放在了上海，这样呢，不管是从北方来的还是南方来的，这路程都差不多啊，这是中间。如果你真的想了解这次暑期科学营的详细信息呢，现在就可以到科学视频化或者是科学声音的微信公号之中回复关键词叫文明的火种或者是科学思维营即可。一共是两期，每期招收36个孩子。您要想报名呢，就需要早点动手了，我们预计名额还是会比较抢手的。好，广告做完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